焦中国，专家做客，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每周五晚七点，中美连线节目。See you on air.org。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秋萍，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晚七点由我为您制作和主持的中美连线节目。2012年的12月3日，由维也纳市政府、世界音乐艺术教育协会、奥地利合唱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三届维也纳国际成人合唱艺术节在维也纳拉开了帷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十多支合唱团不仅在这里展现了他们优美的歌声，也参加了比赛，而在比赛中获金奖的就是来自我们美国的由华人华裔组成的合唱团。作为生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很为他们骄傲。新年刚过，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参加这次演出和比赛的合唱团钢琴伴奏音乐指导钢琴家郭玲女士。郭玲你好。
哎，秋萍你好，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给大家播放一段你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实况，好不好？
好啊。
哇哦，掌声雷动，非常的优美。请问郭玲，这次在维也纳的合唱节共有几天？另外我还想知道一下，这次的合唱节都组织了哪些活动？参加比赛的这些团体的实力都是怎么样的？
这次呢，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合唱节哈。然后合唱节是从12月3日到5日，总共是3天。那么当时在维也纳呢，也是正值冬季，浓浓的那个圣诞气息和圣诞音乐荡漾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我真的觉得到了那个充满音乐的童话世界一样了哈。
是。
然后合唱节呢，它那个组委会啊，为这次活动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演出和交流活动。12月3日呢，是在维也纳联合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团员们在那个市政厅啊、美泉宫广场啊、圣彼得大教堂，然后维也纳中心那个参加交流的身影呢，也是随处可见。12月5日呢，就是最重要的闭幕音乐会，在那个金色大厅举行。
是。
本次的那个合唱节的艺术总监柴恩教授还亲自指挥所有的参赛合唱团演唱了两首经典的那个合唱作品，当时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和感人。参加合唱节的每一个团队，我觉得呢都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那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服装也那个五彩纷呈，大家真的是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受益匪浅，的确是一次那个音乐的视听盛宴。
想想哈，12月圣诞节快来临了，然后呢大家在合唱节唱着优美的歌曲，然后放着圣诞的节日音乐，真的感受非常的不一样，对吧？
对。
听说咱们这回参赛的合唱团是由美国四个州的十个合唱团的75名团员组成的，也就是一个组合了。你们这些合唱团就 是平时是不是接触很多呢？我在想说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确实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比如说都在不同的州哈，咱们事先呢要排练，然后呢要安排出时间来，那你们是怎么去抽调选拔，而且呢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这次我们参加合唱节吧，是由北美合唱协会附属的十个团组成的，有来自麻州的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这是我们的领头羊了。那麻州的还有爱乐、安多福、爱之声、世纪、雪伦、黄河合唱团，还有另外州的，你像罗德岛州的罗德岛合唱团、康州的中华联谊合唱团，还有最远有来自美国中南部的那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东方之声合唱团。确实是四个州十个合唱团，总共那个75位合唱发烧友吧加盟而成，然后加上那个家属啊有近100人呢，我们浩浩荡荡大军挺进维也纳我们当时觉得有不拿奖都不罢休的架势了。当然还有很多人非常的想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没去成，所以也是挺遗憾的。你看我们有位团员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啊，叫悔，表达他那个后悔的心声啊，我想在这就是说念两句。他说，你问哥后悔不后悔，嗨，就像那个多瑙河的水呀，没头又没尾，半个月哭了15回，查尔斯河流的全是哥哥的泪。所以我觉得也是很生动有趣
啊。没去成的这哥哥
对，没去成嘛，所以就代表这些没有去成的人写了一首这个诗，就是很生动有趣哈。当然他们在后方呢，没去的也是为我们加油鼓劲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作为领队的周云生团长，他一直是积极协调啊，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有优秀的那个管理团队出谋划策呀，我们有出外联络的，无私提供排练场地的、订服装的、照相的、录音的、那个写报道的都有。然后我们出行之前呢，也调整时间来要整合排练嘛。康州和那个罗德岛州的还经常要开好几个小时到我们波士顿来排练。亚特兰大的呢，因为远离大部队哈，那也就也通过那个电话和指挥沟通啊，真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多方努力呢，才有了这次圆满的欧洲之旅。最后吧，连我们的导游都说，他说，哎呀，你们真是我们见过的最认真的金牌团，他说周团长呢也是他见过的最负责的金牌团团长。
我在想说，比如像其他的活动哈，我们比如开个会议哈，电话沟通都可以，这种合唱的彩排通过电话，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吧。
对，他那个通过电话也就是要沟通啊，给他们那个训练啊，说这个曲子这个地方要怎么解决，那个地方要该注意什么呀，然后我们这边大部队的大概排的是什么样子，反正一直都是在沟通啊。
啊，真是不容易，
克服很多困难。对
对，然后到现场再合一下是吧。
对，
确实不容易。刚才您说了团长，对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请问？
周云生。
周云生，说到团长哈，您能把咱们这个参赛合唱团的核心人物给大家介绍吗？我听说指挥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好的，你想我们这么多团嘛，那每个现任的团长啊、助理指挥啊、声部长啊，还有很多前任团长们，那都为这个合唱团的发展吧，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任何一个合唱团的艺术团队，就是说指导或者指挥的专业水准和音乐的视野吧，直接影响到合唱团的水平。那么这个团能够走多远，能够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觉得就看他们怎么来调教了。
是。
那我们团的指挥呢，乔万军先生，
乔万军
呀，乔万军先生，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然后美国的伯克莱音乐学院，他也得过很多奖，组织过很多的晚会。现任呢，他是北美合唱协会的会长，他让我们这个合唱团成为社区的骄傲，文化交流的桥梁。所以我觉得呢，他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每次比赛啊都是压力很大，这次我们75个人平时在一起不可能训练的很多， 这次为了珍惜大家在一起合排的这个机会哈，因为人很多，租了两个大的 bus， 就是即使在去欧洲旅行的这个途中呢，指挥和我也是带着那个卷式的钢琴，就是前面三个小时在行进中的第一号大巴车上为大家排练，然后呢后三个小时又在第二号大巴车为大家排练，然后晚上呢回到旅馆还要排，所以也是非常的辛苦。
是啊，是啊。
排练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的严厉啊。有时候团员比如说那声音冒出来了呀，或者谱子没背好的，那指挥常常是一个眼神就把那个团员的冷汗都吓得直冒。
是。
那真的是当时最可怕的人了，但是比赛得奖以后呢也成了大家最可敬的人。我想他能够在那么短时间把大家调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也是真的很不简单。他这一次呢也荣获了最佳指挥奖。
顾林，我想你也是非常辛苦的，看你是既是钢琴伴奏又是音乐指导，然后呢刚才你说在大巴上，然后一个 bus 转移到另一个 bus 和大家一起排练，应该也是个核心人物了。
也没有了，我主要做那个做绿叶。
我看了一下你的经历哈，确实不简单。你小时候是在舞蹈学院学跳舞，然后呢大学学钢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当了老师，之后呢你又以全奖考取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学习钢琴表演，而且呢你也获过不少奖哈。我想请问的是，郭玲，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艺术家，你觉得华人艺术家在美国和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另外呢对艺术家本人的发展而言，你觉得在中国好呢还是在美国更好呢？
我想这个问题吧不是用很短的时间可以回答的特别清楚的啊，但是我觉得简短的说也是因人而异吧，也是要看学什么，因为它有民乐呀、西洋乐、声乐什么都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来说，我觉得现在优秀的华人艺术家在海外的地位呢也是越来越高。
是。
像作曲家谭盾呐、小提琴家李思清、钢琴家郎朗等哈。
嗯。
然后很多海外知名的这种乐团也有了很多华人的首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嗯。
这在很多年以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那现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也非常的大，机会很多。不管在哪里吧，只要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很好。那我的钢琴老师之一呢，中央音乐学院的周广仁先生，他是中国第一位在国际获奖的女钢琴家，他为弘扬中国的这个钢琴音乐啊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是非常的崇拜，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当学生学习的榜样，
应该说是名师出高徒了。
没有没有，就我而言呢，我觉得作为一位生活在海外的音乐工作的传播者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渺小。那我呢只是希望自己所学的这个一技之长呢能很好的回馈给社区和社会。
非常感谢郭玲这样说哈。我想我们所有的海外侨胞对你们这些专才的无私奉献真的非常的感激感动。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